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感谢你今天，在我们中间，在这个，时候，我们全然的摆上，我们全心全意的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和赞美你，因为你是全能的神，你是创造宇宙的主，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正在做奇妙美好的工作。主啊，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彰显如此众多的大能。我最近听到很多很多美好的消息，也听到很多很多美好的见证，说明你在我们的教会中亲力亲为。你真的是又活又真的神，就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要用这个时间来全心全意的赞美你。我们也提前感谢你，在我们生命中已经成就的和正在成就的所有的美好的事情，和在你的计划当中已经赐予我们的各样美好的祝福。主啊，我们感谢你借着这个教会去祝福教会中的弟兄姐妹，祝福他们的家人，祝福他们的健康，祝福他们的子女，祝福他们子女的学业，让他们的子女在学业上都有所成就，让他们能够做头不做尾，也让他们知道明白他们的父母有多么的爱他，也让他们有感恩的心，有孝顺的心，在未来成长的道路上，不只是在学业上，在身体上成长，也在思想品德上成长，让他们能够跟随主啊，你的教诲和你的带领，让他们知道要孝敬他们的父母，让他们知道要做敬爱神、敬畏神，要行主啊，在你眼中看为善的事。感谢主，赞美神，你全面的教导他们。主啊，你赐给我们教会的家人啊，全面的祝福，全面的健康，让我们教会中一些年纪大的人，他们不觉得疲乏，也不衰老，让他们可以返老还童，让他们可以有长久的美好的生命，让他们的家人能够多多的得到他们的智慧，多多的得到他们的陪伴和他们的帮助。主啊，你在我们的教会中建立美好的家庭，让夫妻之间和睦恩爱，让夫妻同心，你在他们的同心合一上祝福他们，你在他们的同心合一上带领他们，给他们盼望，给他们喜乐。我知道我们的教会中有一些家庭面对着一些困难，面对着一些困扰。主啊，但我更知道你早已经为他们动工，你早已经为他们动工，你会为他们翻转，你会为他们改变。主啊，你会带领他们走过所有的艰难和困苦。你在经文中说，这些艰难和困苦是他们的食物，是他们的养料。即使是艰难和困苦，都会成为他们的益处。主啊，我们感谢你，在他们的困难当中，帮助他们，不离不弃，与他们同在。无论他们做过什么样的抉择，做过什么样的错误的，或者正确的，不管他们做什么样的选择，做过什么样的选择，今天你会带他们走正路，让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越走越明亮，让他们成为你的见证。你会祝福他们的财务，让他们不用为生计担心和忧愁。你要帮助他们还清所有的债务，你要供应他们，每一天让他们的饮食充足。每一天你会赐给我们当日所需要的一切的资源，一切的食物，我们需要的一切的财富，你都会赐给我们。你会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永远富足，而不用忧虑，不用担心。主啊，我也感谢你，去祝福所有那些跟我们一样，面对这些诉讼，面对这些官司的家人。 无论是我们通过诉讼去讨回公道，还是仇敌在攻击我们，主啊，我知道你都会在这些诉讼中掌权，彰显公义。你在圣经中说，所有那些不利于我们的字句都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永远都不能被利用。主啊，你因着你独生爱子的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祭，赐给我们绝对的公义，全然的公义。所以在这世上所有的法庭，在这世上所有的判决中，你都已经判定我们是公义的。你会帮助我们，支持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得着所有公义的人应该得到的所有的应许和祝福。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感谢你治愈所有家人身上的长期的一些痼疾。主啊，我感受到你在治愈他们的心脏，你在治愈他们的心脏，你在赐给他们鲜活的，勃勃生机的，有节律的跳动的心脏。主啊，所有那些血管里面，所有那些血管里面的堵塞，所有那些血管里面的，一些不好的损伤，主啊，你都在修复。现在你就用你的大能渗透进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血管里面，让他们感觉到全身的温暖，全身的温暖，无论是脑部的血管，还是手臂上的血管，还是心脏周围的血管，所有的血管都柔软，都畅通无阻。主啊，你带着这样的热流，通遍他们的全身。主啊，也感谢你强壮我们的筋骨，让我们每一个人的任何的关节，都不疼痛。不管岁月如何，不管我们的年龄如何，不管仇敌如何欺骗我们，主啊，你都来坚固我们的骨骼，你让我们的骨骼能够润滑，在所有的关节都润滑，所有相关的肌肉、筋肉全都结实有弹性，让我们能够在行走当中能够有力，让我们能够做在无论是我们需要做的体力的工作，还是任何我们需要做的运动当中，你都让我们感觉到我们是有力量的我们的浑身的肌肉都是有力量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治愈我们的内脏所有的器官。如果有家人他的肾有亏损，主啊，你在这一刻用你话语的大能去医治他，再医治他的肾脏，让他能够排掉所有的毒素，排掉体内所有的毒素，让体内所有的水分所有的水分可以得到充分的循环。感谢主，赞美神，也让他的肾脏里面没有结石，没有任何的颗粒，是干净的，是洁净的。主啊，你洁净每一位弟兄姐妹家人的肾脏，感谢你在我们当中做这些神奇的工作。主啊，也感谢你制定美好的计划，也带领我们的家人，让他们能够不再背负沉重的债务，让所有的这些债务离开他们。主啊，你也给他们智慧的心，你给他们智慧的眼睛，让他们能够看穿所有的谎言和欺骗，让他们不再上当，不再上当。主啊，你让所有的诈骗分子，所有的这些恶势力，所有的这些黑暗势力的网络远离他们。感谢主，赞美神。我们也感谢你壮大我们的教会，增长我们的教会，增长我们的帐目，让我们能够帮助到越来越多的人，让我们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家人，也让你的真理能够让更多的家人知道、掌握并且传播。主啊，我们知道就在我们的教会中有一些我们的亲人，有一些在我们教会中参与、听到、服侍、奉献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家人还被魔鬼的谎言所欺骗，有一些人还在沉迷在偶像当中，有一些人 还在被律法、被律法的诅咒和律法的压制所绑缚。主啊，请你斩断这些锁链，请你斩断这些锁链，让你的真理可以通过这个教会更广阔的去流传，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理，明白真理，行在喜乐之中，行在平安之中，也行在你美好的计划之中，让这个世界上充满你的见证，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都有你的见证。主啊，请你让我们的道传播到这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让所有的人都能听到，让所有有耳的都听到，让所有有眼的都看见你在我们的教会中所行的神迹奇事，让真理可以帮助他们翻转他们的生命，拯救他们。感谢主，赞美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这一 见你温柔声音，挪去我所有恐惧，黑暗中你呼唤我走向你，敞开我心。 住我，我还要称赞我的神。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他慈爱，黑夜我要歌颂赐我生命的神。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我还要赞美他，笑脸帮助我的神，他是笑脸帮助我的神。
我们来一起领圣餐。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感谢你，感谢你今天在我们中间，感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感谢你为我们所受的鞭伤，让我们今天都全然的医治。主啊，今天在我们的敬拜和赞美的过程中，所有有需要你医治的家人和他们的亲属，和他们正在为之代祷的所有的主啊，你的孩子和你的孩子的家人们，主啊，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我们今天领受你的身体为我们而破碎的，我们知道这身体带着大能，我们信靠你的大能，领受你的能力，彰显你那从死中复活的能力。你可以在死中复活，说明我们身体上所有的机能，所有的衰老，所有的损坏，全都抵挡不住主啊你的大能。跟你的大能相比，这所有的一切都不算什么，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啊，请你今天就为我们成就，让我们的家人得到完全的健康。我们再次领受赞美敬拜，都是奉耶稣的名，感谢主，赞美神。我们一起领受，阿们。好，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宝血。主啊，你的宝血有洗涤、净化、洁净、圣洁的作用。今天仇敌仍然在我们的家庭中，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家庭中，在用一些谎言来破坏我们家人的同心合一。主啊，仇敌仍然在用定罪，在用一些让我们的家人自卑、抑郁、难受、后悔、悔恨的一些谎言来欺骗他们。主啊，今天我们用你的宝血完全洗净这些，把这些全然的洗净。主啊，你曾经医治的那个盲人，你派他到希罗亚池去用水洗净了他的眼睛，他就能够看见。他第一个看见的就是池水中的自己。主啊，我相信你让他到希罗亚池中去清洗，就是为了让他能够睁眼马上就看到真正的自己。在他遇到你之前，在我们遇到你之前，我们都没有认真的看过自己，我们都看不到自己，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但是主啊，我们在你的宝血之中，我们看到了，我们是圣洁的，我们是蒙福的，我们是被爱的。主啊，所有的那些担心，那些焦虑，那些不洁净的想法，主啊，你今天都清除他们，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可以平安，可以喜乐，可以充分的享受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所有那些在我们中间破坏我们的关系，无论是夫妻的关系，还是婆媳的关系，还是兄弟姐妹的关系，还是父子母女的关系，主啊，所有破坏的这些谎言，今天我们都破除他们， 我们都破除他们，让我们的家里可以完全的和睦，完全的和睦，让我们彼此可以用你的眼光看待彼此，看到彼此的圣洁，看不到彼此的污点，看不到彼此的缺点，看不到彼此的伤害，看到的都是彼此的可爱。让我们能够真心的去爱我们的家人，让我们能够真心的去爱我们的朋友，去爱我们的父母，去爱我们爱人的父母，也让夫妻之间可以完全的同心合一，在你的里面完全的同心合一，让你的祝福洋洋洒洒的洒落在夫妻的同心合一之上。主啊，我们感谢你赐下的宝血拥有如此大的能力，今天就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今天就可以结束一切的冷战，今天就可以结束一切的争吵。主啊，我们邀请你在我们的家中作王掌权，邀请你给我赐给我们一个和睦的家庭，邀请你管理我们的家庭，用你的智慧。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领受你的宝血，也期盼你的再来。阿们。
在
在发言祷告的时候，我想主在告诉我们一件真理，就是他把爱充满在我们中间。所以呢，我们是因着他的爱聚集在一起，我们是赞美他的大爱和他的大能。所以家人们，我希望在这一周我们把爱放到我们的里面，我们用爱去对待我们的家人，无论因为什么原因，仇敌在我们的中间做任何的破坏，让我们产生任何的隔阂，我相信爱可以融化这一切。我们不需要因着某种维护我们的尊严，或者维护我们的话语权，或者维护我们在家里面的地位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谎言，而去破坏掉神用爱要在我们的家里所去建造。我在读春典，我讲到了出埃及记，我讲到了第十七章。我想今天呢，带着大家继续去往后读，因为我感觉跟我们现在神要在我们的教会中所行的，和跟我们现在的时事，跟我们现在所生活的世界有很多的关联。如果有圣经的家人哈，你可以打开出埃及记十七章八到十三节呢，在这之前约书亚刚好打败了亚玛利人。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呢就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今天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亚玛利人呢？今天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亚玛利人啊，已经没有亚玛利人了。神为了保护他的孩子，可以把一个民族从地球上抹去，可以把一个宗教从地球上抹去。所以神为了保护他的孩子，他可以做很大的事情。我们上一次讲到的时候讲的是西西家当时亚述人攻打耶路撒冷，神派天使到亚述人的帐篷中杀死了185,000人。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个仁慈的神，是一个慈爱的神，这是对他的孩子，对他的敌人，对我们的敌人，他从来都是毫不留情，毫不手软。圣经记录了亚玛利人灭亡的历史。那么亚玛利人是在什么时候灭亡的呢？有人知道吗？本来呢，灭亡亚玛利人的这个责任是交给了以色列的一个王，就是扫罗。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路上，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有忘。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扫罗呢就去征战啊。不久扫罗回来，他很得意地说，他说我打得很顺利啊，说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撒母耳问他说，如果你遵守了耶和华的命令，我听到羊叫和牛鸣的声音呢？扫罗说，我留下了一些牛羊回来献祭给耶和华。扫罗还带回了亚玛利人的王亚甲。于是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因为你没有顺从，神已经厌弃你做以色列人的王了，所以你就不能做以色列人的王。 所以扫罗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对吗？扫罗没有把亚玛力人杀死杀光，亚玛力人得以苟延残喘，但是呢他是一个很小的民族，因为扫罗在那个时候已经杀了绝大多数的亚玛力人啊，一直活到了以斯帖记。那时候呢以斯帖参加选秀啊，做了波斯的王后，他有一个叔叔，叔叔的名字叫莫迪改，是波斯帝国的一位大臣。后来呢波斯王任命了一个奸臣哈曼，哈曼就是亚玛力人。哈曼呢心胸狭窄，他憎恨莫迪改，不向他下跪，但他不只要杀死莫迪改，他还要杀死所有的犹太人，因为亚玛力人和犹太人是世代征战，世代的仇敌啊。所以莫迪改呢识破了他的计策，请以斯帖帮忙，以斯帖设计啊，我就不讲这个细节了哈，反而杀死了哈曼。莫迪改和以斯帖又从波斯王手中请得了旨意，从古时到印度传达到127个省，杀光了哈曼的家族和同党，亚玛力人这一次彻底从地球上被抹去。在我们的属灵世界里，亚玛力人象征着人的肉体的欲望，所以亚玛力人被抹去是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后把我们的罪恶的本性，属肉体的本性一同抹去的一个预表啊。神对肉体的欲望是完全没有妥协的，所以我们今天呢是新造的人，我们没有肉体的邪情私欲，但是有时候你还是会感觉哈，你有很多的欲望，很多的就是有很多不好的念头。这些不好的念头从哪来呢？这些不好的念头是从魔鬼而来。我们的思想里面有一些是从神而来的，对吗？有一些是从我们自己来的，有一些是从魔鬼来的。神说话的时候并不是像张学友一样有一个你一听就知道是他的声音，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往往就是给我们一个意念，给我们一个心思意念。当他给我们一个心思意念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是慢慢的学会分辨哪些心思意念是来自于神的。同样魔鬼的谎言在我们脑海当中也经常是一个心思意念，比如说哎呀，对吧，我怎么有这个病，哎呀我这个病好不了了，是吗？然后哎呀我这个债务怎么还啊，对吧？所有的这些心思意念都是来自于魔鬼，包括我们肉体的邪情私欲。所以我们不要把魔鬼的谎言当成是我们自己的想法。我遇到过这样的家人哈，就是有的时候他的疾病给他带来的困扰，给他带来的伤害远远不如仇敌借着这些症状对他的欺骗给他带来的这种伤害要大的更多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传播恩典，就是想让你们知道真理是什么。真理是所有的这些邪情私欲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王宫已经全部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是圣洁的，不要一看到有什么样的症状就想哎呀肯定是我哪儿又做的不对了，是吗？我又犯了什么罪了，然后我又有什么邪情私欲了，我又有什么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一切都没有办法隔绝神对我们的爱，因为神对我们唯一的情感就是爱，这个爱是喷薄而出的。我相信在我们敬拜和赞美，在我们唱赞美诗的时候我们能感受到这个爱。我也希望我们每一个赞美会其中最核心的，除了我们为家人去做一些祷告之外哈， 其中最核心的既然是赞美会，不是一个祷告会，我希望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敞开我们的心扉，去体会神有多么的爱我们。神对我们有完全的爱，因为神看我们是完全圣洁的，而我们确实因着耶稣基督的死也完全圣洁。所以我们会有没有可能会上当受骗呢？我们有可能会上当受骗，对吗？我们有没有可能会被魔鬼试探引诱，甚至做一些我们不该做的事情呢？我们会，对吗？但是这不是出于我们的本性，也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我们要去抵挡它。当你去抵挡这些邪情私欲的时候，魔鬼就会逃跑。但是还有比抵挡更有效的方法，因为肉体的欲望是救我的啊。罗马书说我们的救我已经和基督一起被钉十字架，好让罪的身体被废除，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耶稣对肉体的邪情私欲的态度，是他用他的死在十字架上彻底的灭除他。加拉太书5章24节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他用的词是已经，对吗？在原文中就是个完成式啊，我们中文是用副词来表达时态，在拼音文字里面它是用这个词本身的变化来表达时态。所以这是完成式，就是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我们有了新的根基，新的性情，但我们的魂还没有完全更新，对吗？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魔鬼的谎言有时候仍然会让我们相信，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还没有完全的转变，我们对真理的把握还不是完整的，也不是时时刻刻的，对吧？所以真正要去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什么？就是旧的习惯。有的时候你不是不知道真理，但是有些旧的习惯就确实是很难改变。我举一个我自身的例子，因为我在谷歌工作过很长时间，所以呢，我在谷歌的时候我就学习用搜索去寻找答案。而且搜索的时候，其实搜索里面是有一些特殊的命令，让你能够更深度的去搜索，并且看到一些搜索的过程。所以我们在谷歌工作的时候，我们特别擅长使用搜索。但是呢，你知道现在已经是人工智能的时代，所以呢，我们工作的时候呢，搜索已经是一个低效的工作方法。更好的工作方法就是打开 ChatGPT 啊，或者 Gemini 啊，然后你问他问题，他就可以给你很详细的并且逻辑清晰的解答。他能把这些答案都总结出来，而不是让你到处去搜，然后自己再去想办法把它总结出来。所以呢，人工智能实际上把互联网上的所有的信息都已经汇总理解，然后用针对性的方式输出给我们。这是一个更好的工作方式。但是我有的时候仍然会怎么样？仍然会舍近求远，仍然会去搜索，使用搜索。为什么？因为我习惯了，对吗？我习惯了。所以这就是一些旧的习惯。同样的，在我们重生得救之后，我们就有了圣灵，我们思考行动都可以依靠圣灵，依靠神，然后呢，都可以与圣灵去印证，都可以跟随圣灵的带领。但是从出生到我们信主，对吗？我们习惯了靠自己去思考，靠自己去生活，所以我们需要心思意念的转变，然后越来越多的用新的方式去生活，逐渐摆脱过去的旧的模式。加拉太书还有一句话叫做，因为肉体的私欲和圣灵是敌对的，圣灵也和肉体敌对，这两样互相敌对，使你们不能做自己愿意做的。 我们的里面，肉体的私欲和圣灵是敌对的，就是我们要摆脱我们的旧的习惯，活出新的自我，这是我们有可能一生都需要去不断的操练才能彻底改变。比利格莱姆是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啊，比利格莱姆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他在他的那个年代里面，他可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牧师。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你喂养你的肉体，满足你肉体的需要，你的灵就会被削弱。如果你喂养你的灵啊，听到祷告，吃圣餐，读经，你的灵就会越来越健壮，会战胜你的肉体。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我不是从比利格莱姆听到的，我是看了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叫《明日世界》。在这个电影的结尾，有父女两个人，然后女儿对父亲说在人的心里有两只狼在打架，一只是爱和希望，一只是恐惧和绝望。父亲就问他说，那谁会赢呢？ Casey 就说你为谁谁就会赢。就是这段话，当时我看电影的时候，我当时还不信主哈，我刚当时看电影的时候我就深有感触，我不知道这个话有宗教背景。后来呢，我的一个同事就告诉我说，这句话是圣经里来的，因为我相信他听了比利格莱姆的讲道，所以他觉得这句话是圣经来的。但是呢，我信主之后就在圣经里面找这句话，我发现圣经里没有这句话，圣经里有类似的话，但不是这样说的。为什么？因为喂养这个词用的不是很准确，因为我们的邪情私欲已经与耶稣基督一起钉死在十字架上，它不属于我们，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但是在我们的魂里确实仍然有征战，这个征战是魔鬼的谎言和神的真理之间的征战，是魔鬼的欺骗和神的真理之间的征战。而要去打赢这个仗，圣经教我们的方法不是去喂养，而是你如何去支配你的世界。你不用去跟肉体作战，你只需要去把你的时间都给你的灵，你减少给魔鬼的时间，给仇敌的时间，圣灵就会为你得胜。魔鬼呢，他制造谎言的时候，他是没有章法的，他也没有规律，他也不在乎，因为他都是谎言。这就像杂草一样，我花园里的杂草不是我种的，我也没有给他浇水施肥，并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所以这些杂草在我的花园中生长。因为这些杂草它野蛮生长，它是仇敌在这播撒的。但是你要去控制这个杂草，我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不懂这个道理哈，我就去拔，对吧？我看到这个草地上有我们这个草地上有杂草，我就去拔。哎呀，后来真的是跟不上，你拔不过它，你知道吗？你可以打药，你可以干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没有用。那么怎么样能够清除这些杂草呢？就我爸爸教我一个方法，就是你就撒好的草籽，好的草籽撒多了，然后你给好的草籽施肥，有针对性的肥料，对吗？让好的草茁壮生长，杂草自己慢慢就会枯死。你想让你的草绿，你就要种好草。要想战胜我们生命中的这些谎言，就是你要把你的时间更多的给你的灵，更多的给你的神，然后呢让神的话语在你的生命中生根发芽，然后呢去做一些能够让神的话语在你的里面发展壮大的事情，听听讲道啊，读读圣经啊，参加团契啊，赞美是很重要的，因为神的话语播撒的是种子，对吗？耶稣经常用种子来描述神的话语。那么当你去赞美的时候，实际上你就是在给这些种子施肥，然后呢他们就会 在你的生命中牢牢的生长，越来越茁壮的生长，去滋养你的灵，让你的灵生长，而不是去跟杂草搏斗。跟杂草搏斗去除它是打不赢的啊！圣经里没有这么写哈，但是你去研究史料的时候，你就发现亚玛力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亚玛力人呢，他以强掠为生。就亚玛力人不是生产，他不是一个就是很会耕种这么一个民族，所以呢，他们经常干什么呢？经常去抢夺别人的东西。他们抢夺什么样的人？落单的人，对吗？单身的旅客。所以在《生命记》25章里面，摩西在讨论跟亚玛力人的这个战争的时候，他说在真正的战斗还没有开始之前，其实亚玛力人已经开始袭击以色列人，但是呢，他们不是从正面攻击，他们也不是从侧面攻击，他们是看哪个以色列人落在大部队的后面了，他就去击杀这些人，然后抢他们的东西。这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就是我们在一起是很重要，不能落单儿啊，也不要在神的国里面开小差儿。参加团契，参加我们的成长关怀小组，我觉得很重要。我们在一起更有力量，我们在一起更有资源，我们在一起也更有能力。所以亚玛力人这一段就大概就是这样。嗯，我们的赞美是阳光和雨露，让神的话语的种子在我们的内心可以生长发芽。感谢主，赞美神，阿们。好。
你怜悯，永不断绝。
阿门。好，我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啊，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赞美你的能力。对你的赞美，就像是阳光一样，照射进我们的里面，让所有那些你在平时播种在我们里面的真理的种子，能够得到充分的光，能够得到充分的养料，让真理在我们的心里茂盛的生长，让你的话语占据我们的时间，占据我们的思考，占据我们的思维，这样我们就可以行在你的里面。主啊，让我们拉着你的手，因为与你同行的道路是充满祝福的，是喜乐的，是平安的，是健康的，也是富足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赞美，啊，我们从直播间离开之后，我们也会赞美你，让赞美你的声音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国家，到处都响彻着赞美你的声音。我们欢呼赞美，因为你是配得的。你是配得的，主啊，只有你配得，你是唯一的神，你是好神，你是美善的神，你是爱我的神，你是救我的神，你是帮我的神，你是赐给我美好的未来的神。所以让你的阳光就照在我的里面，让我的生命充满盼望，充满信心，知道我们是蒙福的，我们是被爱的。感谢主，赞美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赞美会到这结束了啊，弟兄姐妹们，再见。
阿们。